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Alaikum. Allahumma salli ala sayyidina Muhammad wa ali Muhammad sahibi al-raji ajma'in. 今天的话呢是闪光历月的第三个糊涂白啊，就是我今天所讲的事呢，就是讲这闪光历月里边的十四件事情，有七件事情的话呢是直接在后世的日子啊，有七件事情呢在今生，同时的话也在后世。要是谁尊到了那么七件事呢，尊主就为他封闭了七层火狱的门啊。要谁的话呢做到了后边的七件事情呢，那么真主的话给他两世的恩惠啊，就使他得到今生后世意想不到的恩典。就这个月呢照样是一个尊贵的月份，谁要是在遵行上坚守着原来像软门中奈那样的善景的话呢，那么他就得到了这个月的这个尊敬，这个月的这个回赐。那么这个月呢他有七件事情啊，谁要是做到了这七件事情呢，那真主就为他封闭了七层火狱的大门。第一件事呢，就是在闪光历的月份呢，要增加对真主的服从和顺从啊。而且的话呢，还要讨真主的喜悦，就在闪光历的月份呢，要增加对真主的顺从啊和服从啊，并且的话要讨真主的喜悦，以便的话呢，得到真主的广恩厚赐啊，和他的广恩布施，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在闪光历的月份呢，就是要从违抗真主的任何事情上远离，而且的话呢，还要这个远离的话私欲，要增加的话呢，这个功修干办。如果在这个月不远离对真主的违抗呢，那么可能要遭到这个严惩。真主是全知你们公开的，也全知你们所隐藏的啊，不宣的任何事情。就真主在真主的普慈之下呢，赐给一路，而且不遗忘任何一个。就所以在这个月呢，就要防止违抗真主和这个私欲。第三件呢，就在这个月呢，谁要是还继续疏忽大意，不顺从真主的命令，轻视真主的禁令呢，那么他要坚守的话呢，在这个迷雾之中，坚持在迷雾之中呢，而且贪爱今生的话呢，那么真主就减少了他的一些这个恩典啊，就是两世的恩典上呢都被减少了。如果在这个月的话呢，服从真主的禁命啊，坚守他发力者的功修，坚守他的话所能力所及的一些功修呢，那么真主的话将赐给他一种意想不到的恩典。第四呢，就在这个月，谁要是对暴行恐怖啊，用舌头或者是用肢体来制止的话呢，那么真主将给他一种意想不到的恩典啊。要是在这个月，谁以暴行、以恐怖、以口舌来危害、伤害啊众生的话呢，那么他的灾难的话呢，就在不久的将来。一个的话就是很可能的话，减少他的寿岁和衣禄，让他遭到灾难。甚至于的话死亡的话悄悄地接近他啊，突然的话呢这个来到于他，就甚至说有一伙人呢，他们的悲惨的这个结局的话就像毛利子一般的死啊。你们知道毛利子的死亡的话非常快，还在好好吃了草一下倒下就死了啊。所以在突然的死亡里边呢，那么他这耳疗脉不是很好的，那么说在这个月实行暴力，实行恐怖，那么这在行亏的话呢，那么在口舌上伤害别人呢，都可能的话呢减少一路和这个他的受税，那么可以得到灾难，甚至于的话突然的话死亡啊。所以提醒的话呢，在这个月的话呢，一定要用肢体用舌头制止暴行，制止恐怖，制止伤害众生的一些行为。第五呢，是在这个月啊，你们要多吉祥死亡啊，不要以为的话呢自己可以永生不死啊，不单的话呢就是要担心啊，就警觉死亡的突然来临。所以在这个月要是谁的话既想死亡的话呢，那真主将赐给他一种意想不到的恩典啊。如果谁在这个月开始为自己的死亡做准备呢，那么他这个已经得到了啊，就是要离别今生永别今生的这么一种快乐和欣慰。那么在这样的人的话呢，那么真主将赐给他在今生的安宁健康 和无意想不到的恩典。说在这个月，谁要是不从前人的死亡上啊提高警觉的话呢，吸取教训呢，那么他在死亡的时候呢，很难的话呢，死在伊斯兰文的正道的以玛里之上啊。说在死亡来到之前呢，他就应当清醒，应当的话为自己的死亡做准备啊，吸取先人的这些教训啊。哪一些人的话活在这个世界上呢啊，一代一代的改朝换代啊，一代一代的归主，一代一代的新生。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呢，那么真主在死亡之时呢，就减轻他的痛苦啊，甚至于的话解除他死亡之时的痛苦。第六件事呢，谁要是在这个月抛弃了嫉妒仇恨互相的怨恨啊，那么他的话呢，将以善待穆斯林，以人道对待任何一个阿丹的子孙呢，那么在这个月呢，那真主将赐给他一种意想不到的恩典啊。谁要是在将要灭亡之前，将要死亡之前，为万长永久的后世啊做准备啊，做路费的准备，谈偿的这个费用的准备呢，那么他的话就得到了这种意想不到的这种恩典。圣安利舍那么说了啊，有四种情况都是属于不幸的。什么四种情况呢？一种就是呆滞的眼光啊，他的眼睛的话是呆滞的啊，只看得到今生，只看得到一些比他自己的话生活好的人，只看见一些的话呢啊，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羡慕其他的一些，而不看不到后世，看不到万长永久啊。第二种的话呢是没有感情的人啊，就是冷酷的心灵的人，那这种人他没有同情心，他没有慈善的心，那么这种人的话是不幸的啊。第三种人的话呢是贪得无厌的人啊，就是在今生的话呢就像喝盐开水一样啊，越喝越渴啊，越想奢望就越多，而且这个非常这个大的这个奢望啊，而且经常发生一些这个贪得无厌的行为啊，奢望的一些这个行为的人嘛。那么这三种人的话在今生是不幸的啊。说你要的话呢，在今生的话争先行善，而且的话要坚守你的主命，而且还要遵循你能及的圣行和其他的这个功修，那么遵循在古兰圣训教法和礼节就五件事上，就是 Fadiza 主命，瓦之布接近主命的应单啊，然后是圣行损耐体，然后是穆斯塔尔布就是讨喜爱的这个功修。那么这四件以外呢，还要遵循大大小小的伊斯兰穆的规矩啊，就是礼节而代步，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得到了这一些意想不到的恩典。第七呢，是讲闪万历的月份呢，那么大家的话呢要知道啊，就是两种的话呢，这个幸福的人啊，有两种人是幸福的人，那在这个月里边呢就可以看到了这个两种幸福的人。就是一种人的话呢，就是他的慧眼啊经常保持着清亮的人啊。第二种人呢，他的心灵的话像镜子一般的透明啊的人啊。那这两种人的话呢啊，他就有了大的福分了。那么讲慧眼的话呢，清亮呢是有什么表现呢？就他是真心行善，在这个月的话，闪万历的月份，争先行善啊。第二的是防止异端，就是防止历经叛道的一些这个行为和一些认识和一些事情。第三呢，是在灾难中啊，就在灾难之中呢，那么他是增加警觉啊。就是看见别人的灾难，别人的疾病，别人的一切的话不幸，甚至自己所遇到的各种的这个灾难的事情，不幸的事情呢，是增加他的以玛尼啊，不是减少他的功修，而是增加他的以玛尼，而且更使他的话呢为后世的话呢啊做准备啊。像这样的人来说呢，那么他就是属于这个慧眼的话清亮的人。圣人圣拉姆说啊，你们单的灵敏三种人啊，一种人呢是原来是富裕的，后来一旦的话呢变成了贫穷的人啊。第二等人呢是原来是尊贵的，一旦的话变成了这个就是微乎其微的这一种啊人物啊，就成为这一种卑贱的人物啊。第三种人呢就是被愚昧的人的话呢所嘲笑所欺负的这一种，而且他是通晓教理啊的这一些人啊，那只一些的话坚持这个阿哈里索的贾麦提的阿拉莫语学者们和坚守的在圣人的这个教理之上的这种人，而得到受到一些愚昧的人的话呢的戏弄，甚至于的话呢低贱，那么这三等人上的话呢，你们单的话灵敏他们，那么他就成为的话慧眼的话清亮的人。 那么心灵如镜的人是指什么人呢？就是指的话呢，在这个月里边的话呢，他做到了七件事啊。那七件事呢，就是首先的话，他消除了歹猜，对任何一件事情他都以好猜，他不以歹猜。他消除了怀疑，对任何一件事情他不发生怀疑啊。然后的话呢，他的话也不背叛任何人。那这一条的做到呢，他就达到了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就他喜爱他的父母啊，孝敬他的父母，而且做到的话呢，就是啊，使这个父母感到的话欣慰啊。那么这一等人呢，他的话呢，就脱离了那些就是处理父母的人啊。那么他的就避免了就是不孝顺父母、违抗父母之人的灾难。第三种人呢，他就是把真主定的合法为合法，定的非法为非法的那一等人啊。就是我们知道的话，以玛利的这个条件里边呢，最根本的一个根子呢，是在把真主定为合法的哈廖利做哈廖利，把真主定为非法的哈拉姆做哈拉姆，是吧？这一条来说的话呢，他一旦遵照了以后呢，他就离开了所有的麦克鲁哈，离开了所有的善克，所有的嫌疑啊，一些这个嫌疑的事情，一些经上没有明确指定的一些啊，可能是违背教法、违背伊斯兰教有害的一些事情，那叫善克嫌疑的事情，憎恶的事情和嫌疑的事情都远离了以后呢，那么他在拷问场上呢，就很容易的被通过，而且在拷问的话非常简单，那这一等人呢，他就得到了啊这个第三个条件的恩典。第四个条件呢，就是他的话呢，啊，处处讨真主的喜爱，而且的话呢，戒恶迁善，他顺主的话而迁移啊，他以阿莫甩托奈的话作战啊，为了讨真主的喜爱呢，为了的话呢，临近真主呢，而的话呢，爱憎分明的人啊，那这样的人呢，他是学习圣门弟子精神和品德的人，如果这样做呢，他就得到了第四条啊。第五的话呢，就是多练古兰经的人，要是在沙瓦利的月份里面，他就坚持练古兰经了。那、他坚持战胜，并且的话实现的话呢，这个古兰经中的圣训中的一些教训呢，那么他就达到了第五个条件。第六个条件呢，他阻挡并且怒斥那些罪恶的人和不义的人啊。就对待穆斯林呢，他的话呢是采取一个非常亲善的态度，而且他经常守着桃柏啊，向真主求恕饶，而且他肯意施舍，而且是大义的人。那这种人呢，那么他就得到了这种恩典。就是要知道，圣人阿仁舍勒姆说啊，如果你们看见危害损害教门的事呢，你们的话呢，用手来阻挡他啊，用手来制止他啊。如果你们做不到呢，你们用舌头来制止他；如果你们再做不到呢，你们用心来憎恨他。所以你们要知道，用心的憎恨呢，是以玛利的软衣服，是最微弱的以玛利啊。所以提醒的话呢，就在这个月沙瓦利的月份，阻挡怒斥那些罪恶的人啊，对不义的人的话呢，这个进行阻挡，而且的话呢，善待母民，长守桃柏，而且施舍大义，那么做到了这一些呢，他就得到了这个月一个意想不到的恩典。第七呢，是说什么呢？啊，第七的话呢，就是讲的话呢，他要习主爱圣，在沙瓦利的月份的话，他用各种善功、各种言辞来洁净真主啊，洁净以正道，而且坚守跟随啊，在真实的学者啊，这个道成的长老的这个啊引导之下的人啊，那真主的话却已经的话呢，消除了他们啊死亡的痛苦，并且免去他们火狱中的刑罚，并且使他们的话呢，在这个两世之中的话得到意想不到的恩典啊。真主的话设于他们，使他们走上有品级的人的道路，有了最好的归宿啊。所以人们的话呢，一旦达到了这个条件的时候呢，他就进入了那一些啊高尚的人们啊，这个设立过诚实妥实的人们啊，而且是全程敬意的这些人们的队伍之中。将来呢，真主将要亲自的回赐他们啊，并且的话呢，使他们得到一种意想不到的恩典。这种恩典的话呢，就是属于埃密的恩典啊。什么是埃密的恩典？我们说特恩。什么叫特恩呢？就是眼睛从来没有见过，心里边从来没有想过，耳朵也从来没有听过的这种恩典，那么就称为埃密的恩典啊，就是属于特恩。那么沙瓦利的月份呢，要是做到了这个前七条和后七条呢， 那么他就是两世幸福的人啊，就得到了真主意想不到的恩典和回赐的人啊。那么这个赏瓦利的这个胡图白的话就讲的这样。然后今天的话呢，就回答一个问题啊，就有人多次的问一个问题，就是摩比努啊，就是讲的话这个摩比努的这个根据在哪儿？就知道的话，阿黑利索的整麦体的教门呢，它有一个规矩，就在完人的归主以后呢，洗了麦一体啊，穿卡房之前呢，那么把七颗麦子啊用棉花包起来，而且的话呢，在每一颗麦子上念七遍 UC， 然后放在麦一体的七窍之中啊。那么它有没有根据？有没有这个什么原因在里边呢？有人似乎问了好多次这个问题。那么从经典上查呢，好像已经没有这方面的证据，只剩下了一部分证据。那么今天的话就把这个摩比努这个奇利米的这个证据的话呢，把它说一说。那我们讲的话呢，就是在1931年，埃及就米苏尔开罗所出版的索哈哈哈迪斯啊，那么它里边的话有一段完整的圣训。这段圣训呢说呢，有一个人呢，他来到圣人的面前啊，他问圣人说是真主的使者啊，说真主会恕饶我吗啊？那圣人没理他。他第二次又来找圣人，又说真主的使者啊，真主会不会恕饶我啊？圣人也没理他。他第三次又来呢，又问圣人说真主的使者啊，说真主会不会恕饶我啊？那么圣人就问他，你干了什么罪了？他就说，在我还不是穆斯林的时候，在愚昧的时候呢，他生了一个女儿，就是按照阿拉伯人的规矩呢，生女儿就活埋了啊，他不忍心活埋她，所以把她留下来了。到了女儿要出嫁的年龄呢，他觉得的话，女儿出嫁对他是一种侮辱，所以他的话决定杀害他的女儿。他就对他的妻子说，我带女儿的话在外边散步。他的妻子说，你千万不要伤害她啊，他答应了。然后走到一个井边的时候，他就把女儿的话掀下井去了。女儿用两只手的话扒着井边，他扒开一只手，另外一只手又扒住了，又把另外一个手扒开，另外一只手又扒住了，他就把两只手同时的话拨开，于是这个女儿掉在井里边，就哎逼呀逼，叫着父亲父亲，最后淹死了啊！当时他不是穆斯林，他觉得他做的很理所当然。当他成为了一个穆斯林之后呢，他被良心所责备啊，所以他在这个痛苦之中的话，三次找了圣人。那么圣人的话呢，流着眼泪站起来走开了。于是的话呢，就有人说的话，说这个索哈布的话呢不被恕饶了啊，这个索哈布的话呢他已经亏枉了啊，亏伤了等等的一些话语啊。不久呢，这个索哈布就归主了啊。那么圣人就开始发话了，圣人说，你们的话呢洗他，你们给他穿卡饭啊，你们给他的话呢用奇利麦子的话呢啊炼上七遍 UC 啊，放在他的七窍之中。那圣人还说的话呢，的确的话，每一件事情困于善应，每一件事情呢都有一个中心，都有一个搞推步啊。那么古兰经的中心呢，就是 UC 力，就是这一段经了。那圣人的话又说呢，说是古兰经之中呢有一段经，它可以搭救人啊，它就是 UC 力啊，就 UC 了啊。那么这一段圣训的话呢，可以在1931年的索哈和哈迪斯，就是铜版经的埃及米苏勒出的这个这本经里边可以见到。那么以后呢，这本经呢都剩下了正文，那么它的这些说明的经过的情况已经被取消了。就说的话，圣人艾斯拉姆说，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个中心，那古兰经的中心就是约瑟尼。那么另外一段圣训呢，也除去了其他的内容，就说了一句话呢，就是在古兰经中有一段经它可以搭救人啊，它就是约瑟尼，就剩下了这么两句。那么就把这个某比利的这个证据的东西呢全部的话都消除了啊，所以后来说的话呢，这个奇利米的话没有任何根据，是人们的话瞎想出来的啊，乱搞的。那么就把这个事情的话呢做一个这个说明。那某比利是在哪呢？某比利的话呢，他是在约瑟尼的章里的这一章古兰经里的。他首先的话呢是提到第一个某比利的话呢，是以某某的某比论啊，这个的话呢就讲所有的事情呢我已经把它记录在明白的文卷之中。那么中间所提醒的问题呢，就是的话呢，一个人的话他有责任啊，有使命啊，就是每一个人都是放羊人，就是每一个人都是放牧者，对他的家下人的话他是有责任的啊。就在这一个里边的话呢， 就是提醒了每一个人他都有使命啊，每一个人都有坚守正道的这么一个责任。说古兰经里面所警告的啊，以及的话呢，以前一些事情的话呢啊，是对什么人而言呢？就他们祖辈上没有受过警告啊，因此的话而昏聩迷雾的人，那么是对这一部分人的话呢，要使他们的话呢知道的话呢伊斯兰的真理。第二呢是讲大多数人呢啊，他们的话都已经被真主定下了是不归顺的、不归信的啊。他们的情况为什么不归信呢？就像真主材料所说的，他们的话呢枷锁带上了枷锁，这个枷锁是从脖子一直到下巴啊，他们两手闭目，抬着头闭着眼睛啊。那么这种人的话呢，他的话不可能的话呢有所信的。你欠他们不欠他们，他们照样都不可能归信啊，这是一等人啊。那么他们有前后的两个幔帐，对前的幔帐和后的幔帐，就对今生的幔帐，就对物质世界的引诱的这个幔帐，对钱财引诱的幔帐啊，对今生的贪图的幔帐遮蔽了他的这个后边啊。他的后世的话呢也被今生的一些短暂的佛恩的话所遮蔽，所以他有前后两个幔帐被遮蔽了，所以他看不见的话呢真理啊，无论你警告他不警告他呢，他都不会归信。那么这在泰戈迪里里面讲呢，就是一个人他归信呢是在母腹之中已经归信，他要不归信呢在母腹之中的话已经不归信啊。那人的话呢这是一个衰败物，当你警告他们的时候呢，那么追随教道的人呢啊，他是什么人呢？他是畏见而惧怕的人，就是他确信畏见，而且心里边有敬畏真主的这种思想的人。那么他既有畏见，而且呢他是惧怕。那这种人呢，那真主的话将赦饶他，而且将给他赐给特恩。那么这就是这个穆比鲁的第一个关键的解释啊。就生前他的善恶呢，他的所有的一些行为，他的足迹呢，所有的一切的话呢，那么真主已经把它记在这个。啊，伊玛目的毛笔论啊，就记载明白的这个文件之中，这是第一个毛笔论的解释。第二个毛笔论的解释呢，就是讲到的话呢，就是你们的话呢，将要吃我们的痛心啊。这句话呢，是对那些的话不诚信啊圣人的人所说的啊。因为真主派使者的话，这个去到他的时候呢，那么他们的话不诚信这个使者啊。因为使者的两个特征呢，一个特征是啊，穆哈塔杜呢啊，就他指引正道；另外一个他不要任何的五斋礼，不要任何的工资报酬。那像这样的人的话，真主一个、两个、三个的派去以后呢，他们都否定，而且用石头要砸他们啊，说是要叫你吃我们的痛心。那么这一段摩比努里边的提醒的是呢，就是公开的传达啊，被这个否定之人的话阻止啊，他们的话呢，就一直的话呢啊，玩味的扬言啊。他们要用石头砸死啊，要用王伟者的话呢，要使这个使者的话呢受到了痛心。那么这种提醒的一种人呢，他就是属于的话呢，就是仇恨的话圣人的人啊，这个对圣人的使命的话呢有所怀疑的人。那么在这一件事情上得了呼应。第三个摩比鲁呢，就是如果这样了啊，我们却是在明显的迷雾中啊。因你以色列非啊，在那里的摩比鲁。那么这一段里边是第三个，就追随使者的人啊，使者是不向他们讨工资报酬的，也不讨代价的啊，他是指引正道的，是得正道的人啊。他崇拜真主啊，就是为什么要崇拜真主呢？凡事的话呢，在使者的提醒之下啊，他对造化我们又给我们归属于他的真主的话呢，加以确信，而且的话呢啊，全程敬意的崇拜的人呢，那么他就得到了这种恩典。但是其中有一部分人呢，他们就舍弃真主，而另外取一些假主，不能够的话呢，免除他的任何灾难和灭亡的这些假主，他们的话不能说情，他们说情也无效啊，他搭救也无能啊，相反的话呢，是在使他们是落在了明显的迷雾之中。那么在这个摩比鲁呢，就是我们要求真主护佑我们，不要让我们的话呢，在得了正道之后呢，重返迷途啊，重新的话呢。这个成为迷雾之人，那就真主的后裔。那么就说在这里边的提醒那个举办真主的人的问题，他们的话呢舍弃了全能的真主，而取了一些的话呢这个假主， 这些家主既不能免除真主的对他们的毁灭，也不能够的话呢有任何说情答救的权利的人，那么他们的话呢因此的话就进入了迷雾之中。第四个某病论呢，那他是说的话，可见你们是在明显的迷雾里啊啊，一道非在那里某病论啊，在明显的迷雾里边。他的解释是什么呢？就说的话呢，就是当归信的人的话呢啊，要进入天堂啊啊，因为确信的话呢，那得到真主的赦饶啊，再加上的话呢，他们这个为主全诚啊，全为真主呢，他们成为了这个习主爱圣的人啊，成了这个崇拜真主的人啊，成为了认主独一的人。那么在这里边相反的呢，就出现的话敌视圣人使者的人啊，就是真主对这等人呢，从来没有派过天兵来消灭他们。到了那一天的话，就是者不赖大天仙一声呼喊呢，他们立即就被消灭。就是嘲笑使者的人也在这一等人的范围之内啊，他们的话以前因为嘲笑使者呢，那么真主已经灭绝了多少个民族了啊，他们不吸取这个教训，在今生的话呢，他们仍然在嘲笑使者啊，他们的话呢不可能再返回今生啊。那么真主举的例子呢，就是对于死地的复活啊，就是真主的一个显迹，一个摩诃迦叶体啊，就是在死地复活之后呢，有各种的收获，出现了涌泉，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享受呢，那么他们的话呢啊，没有赞美真主的清净啊，那么造化啊和真主造化的一些啊批对的配偶，甚至于的话呢，植物动物和他们所不知道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呢，都是真主的一种迹象，就是一种摩诃迦叶啊。那么这些事情呢，他们看不见啊，他们不以为然。真主造化了白天和黑夜，而且太阳运行有一定的轨道啊，月亮的话呢盈亏，整个天体的话都按照一定的这个轨道在浮游，而且固定在一定的栈道上。那么这一些的话呢，是真主的第三个摩诃迦叶，第三个迹象。那么他们的话呢，仍然的话看不见，也不但也不以为然。然后真主又提到的话，就是如海世人的船啊，就是如同是船一样的乘骑的，像流马呀和一些乘骑的一些这个工具啊，现代化的这个飞机、汽车、火车啊等等这些工具的话呢，是真主的一个迹象。那么他们的话仍然是看不见啊。真主要毁灭谁呢？任何人的话呢，不能得救啊。真主除了给一定的期限以外呢，那么最后的环抱的话必定要到来啊。就提醒的话呢，就是当害怕你们前面的，要害怕你们后面的啊。那不信真主的感应，就是不信的话真主的迹象的人呢，他决定的话呢是不会归信啊，而且远避，而且不听从。那么这些人呢，在普世的今生呢，可以暂时得到一些享受啊，他们到了后世的日子呢，将得到的话呢，真主给他们以他们的言行所环抱给他们的那些这个叫做严重的疼痛的这个刑罚。他们不相信真主是给一路的主啊，他们认为一路是他自己挣来的，这一等人的话也包括在其中，因为一路的话不因为的话贪爱而增加，也不会因为行教门而减少，因为历史干啊没难道，所有的一路的话都是来自于真主，他们不相信这些啊。他们的话呢，在争辩的时候呢，只是一声巨响呢，他们的死期就来临啊，他们不能够遗嘱，也不能的话返回他们的家啊。那仁慈的真主的前定呢，必然的话呢是要这个出现的啊。这个前定的显现呢，就是在今生的死亡和在后世的日子呢坟中的浮生啊。但是那一天他们痛苦至极，好悲苦啊，我们好悲苦啊，他们完全是绝望了，原来教门是真实的。那么他不可能的话再返回今生，要是我们能返回今生，我比你们还虔诚，比你们还更崇拜真主，比你们更认主独一，但是已经没有那一天了啊！都要集合，就一会儿的时间立刻就集合在真主的一天，要受审，就艾尔苏德的受审。那么凡是亏人的人呢，真主将以他的行为的话加以环抱啊。那么天堂的话呢，将要给那一些的话呢就敬畏的人们啊，的一颗撩碎的人们呢得到了享受，得到一切万享的这个恩典。那平安节气呢，是从真主上发出啊，就是你们啊，在今生你们就远离干罪，远离这个作恶吧啊。那这一个的话呢，是提醒了这个第四个目的的提醒，那么是在 这里边呢，求真主啊赐给我们这样大的一些恩典。第五个莫比诺呢，它是说明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就是谁要是的话只崇拜真主啊，而且不这个崇拜这个俄莫啊，而且以俄莫为敌的话呢，那么跟他莫比诺明显的敌人的话为对的话呢，那么他的话呢，也就是崇拜了真主，而且又是得正道的啊。你们要知道的话，就是甩脱呢所有能力呢，就是引诱和误导啊。他的引诱和误导呢，使很多人的话都迷误了啊。他们不觉悟的话呢，这个活跃的话呢是前定啊。为什么是前定呢？因为他跟俄魔为友呢，必定跟他要同归。因为圣人神那么说呢，人们都是跟他们所喜爱的在一起。你喜爱圣人，跟圣人在一起。啊，你喜爱恶魔，和恶魔一块下火狱啊！说不信的人呢，那真主的话封住了他的口，用他的手来作证，又说话用他的脚来作证。那么这个时候呢，真主要意用呢，就把他的眼睛涂掉啊，使他的话呢退化，使他们的话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啊。那么这一点的话呢，就是这个第五个莫比诺的提醒。第六个莫比诺呢，是指这个瓦古拉阿尼的莫比诺啊，就是明显的古兰经。那么这里边提醒的一个是呢，就是古兰经的劝导，古兰经的教诫，古兰经的教诲，那这些东西呢，一旦的话你把它练了学了以后呢，你实现它的教训呢，那么你就是实现了古兰经里边警告活人啊，并且的话呢指引人们正道，那真主的恩典的话呢将在这个事情上的话呢实现啊，真主的话呢也将在不信者上的话也要实现啊，所以在这一点呢，就提醒的话，就是你们从什么看呢？真主使这些僧兄们服从于他的主子的管制啊，他这个所有的这一些利益呢，那真主的话呢，都赐给了人类。那迷雾者的话不会感谢真主，相反的话呢，利用真主给的这一些恩典的话呢，他们走向迷雾，甚至希望的话呢，得到为了家主的这一些这个护佑啊。所以提醒的话呢。明确的古兰经，就真主的话呢是知道隐藏的，也知道他们所名扬的，这就是的话呢这个第六个莫比诺的一个明显的证据。那么第七个莫比诺呢，就是一下的话就成了明显的敌人。什么东西会一下子成了明显的敌人呢啊？因为一个人的话从生下来到20岁呢他就成年了，要是他是一个明显的敌人，大概就在20年左近的或者10多年左近，就明显的显出了这个敌人的这个情况。那这所提醒的话呢，就是提醒了几个很关键的事情。一个是不信真主的造化啊，也不相信复活啊，他不相信是真主是造化啊，是真主造化啊，他也不相信会复活，这是一等人。那只要有这个想法，有这个认识，马上呢就成了这个明显的敌人啊，就是把他的以玛尼损害的敌人啊。人类的话呢，真主让人类用火，让栗树里边这个生出火来啊，他不相信是真主的恩典，认为是人类的智慧、人类的能力、人类的这些，那么他就是明显的话就伤害了他的以玛尼啊。第三的话呢，真主在造化动物里边、造化人类里边，他有一个言造和一个这个再造，言造就是窝丹的造化，这是言造。那么再造的话是通过父母亲生下后代，这是再造。他在这两方面呢发生怀疑或者不相信呢，他马上的话就成了明显的敌人，他的以玛尼呢受了损害啊。然后就是不相信真主的话，教有就有，为所欲为，欲所欲为的这个德性啊，就是捆佛也扣的主他不相信啊，真主欲所欲为，为所欲为不相信，他认为是他自己的判断，他自己的主张是对的啊。那么像这样的人呢，他的以玛尼呢立即受到了这个伤害。还有的话呢，就是他认为的话，权柄不是真主啊，他认为权柄是掌在人的手上啊，他认为不是真主在执掌，是人在执掌。那么这一些万物，这个权柄的话，全归真主，全是真主。那么这一条他不相信，他是所以怕人的话呢，比怕真主更为害怕。那这种人马上呢，他的以玛尼呢就受了损害啊。第五的话呢，他不相信人类的归宿的话是真主。啊，他说人死如灯灭，人死什么都完了啊！他不相信的话，最后的归宿是在这个独持的真主。那么这等人呢，他就是明显的敌人，把他的以玛尼立即的话损坏了啊！那这就提醒了，就谁要是忘记了真主造化他啊，初造化和再造啊，而且还能够复活他啊，那么他就是 这个明显的敌人呢损害了他的以马尼啊。要生主的话，从绿色的树木生出火来啊，人类学会用火来燃烧等等一些事呢，都是真主赐给人们的恩典，他认为是人的聪明才智，那么他的话立即的话损害了他的以马尼啊。真主是造化天地的啊，难道的话不能造化他们吗啊？他们认为他们不是真主造化，那么他们的话伤害了以马尼啊。真主是再造的主啊，就说真主可以通过他的父母亲啊，他的这也是生下他来，那这个叫做再造。那么这一点来说呢，他认为没有什么奇怪，是正常的这个生理现象。那么他的话呢，直接的话呢是明显的敌人呢损害了他的以马尼啊。全知的主，叫有就有的主啊，那么这一点的话呢啊是全柄的主，他在这一方面的话呢，他就认为的话呢是错误了啊，因为他认为万物的这个权柄的话不在真主啊，而是在人类啊，那么这一些说法呢他就错误，而且所有的归属都在真主，那么人类的话将也归属于他啊，就是最后的归落是真主。如果在这几条上那么他有所怀疑，那么他就是这个叫明显的敌人的话损害了他的啊这个以马尼。那么就是七个摩比怒的话呢，他的这个从古兰经里边的解释，就谁的话呢按照圣人的这个圣训呢，那么给亡人用了这个七个摩比怒呢，那么真主的话呢将从七件事情上呢护佑了他，从七件事件上的话呢这个避免了他的话呢在得正道之后呢重新再迷悟。那么这个七个摩比怒呢就简单讲到这，那今天就暂时讲这了。圣良摩来共好的什么圣道阿来共。那么下边接着的话呢，再把就是伊斯兰教论理学的一个要理的话，第七讲的问题再讲一下啊。第七讲的话是偏重于解读啊南马尔提的这一本经啊，就是沙勒哈克多布的南马尔提啊。这一本经来说的话呢，它非常难讲啊。那么在中间的问题呢，就是一个要理没抓住，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它的一些这个解读的话呢。没有这个解读出来，所以有些事的这个事情呢，在它的定义上呢，就发生了误解或者是不清楚。第一个的话讲太上了，就讲显现的问题啊。那么在这个里边，这个提显呢，它指的是什么呢？是指万物万事的精神灵性啊，就是当还没有进入先天理性世界的时候呢，那么这一些的话本然的东西的话呢，已经隐藏在。被造的万物里边，说万物还没有造化，它的这个道理的话呢已经生然啊，这是指明这个事情。那么讲了第一品，就讲首品是指什么呢？就在经上说的话呢，指这个大命之笔，就是盖拉姆，我们说的话先笔。第二品的话呢，是指记录的所有的记录，那么我们就讲就是记录所有的泰克蒂的记录前定的这个罗哈啊，这个先碑。万物的话呢三品齐德啊，虽然的话呢经里边这个已经说得很清楚，但他所指的东西呢是指的话其理已经生然，万物虽未造化其理已经生然啊，但是的话没有显出来，那么这时候就是在第三品里边，这叫做三品齐德的话呢它的应唱。第四品呢是指在前三品成就之后呢啊，他这个在观摄的这个就当观摄过他之前呢，这三品的话呢开始显现啊，在黑暗里边被光要照亮以后呢，就显现出五品的这个形状和他的东西。那么在万物被造呢，当这个真观的话照射之过之后呢，那么所有的万物的话，它都显然都显现出来。那么这四个品级呢，它是来自真主的本然的真观的一束啊。那么由真主的话呢，从他本然真观之中取出一束啊，把它命名为穆哈迈迪啊，就是我们至圣的灵魂这个如何的这个形成。说许多的观呢，都是从我们至圣的精神和灵性中的发出，应有的观呢啊，就从这个至圣的这个精神和灵性的灯笼中的话呢散发出来啊，那么在散发于万事万物本具本性的。所有的精神和特性上啊，这一切的话都是来自真主的本然的一束真观。那么至圣的精神灵性呢，它的显现呢，就是显现了我们真主本然的一束真观。那么这一束真观的显现呢，那么在万物中，它显现出三品齐德啊， 咱们也都是从这个地方显现出来。所以说呢，从至圣的精神和灵性中就见到了原有的真主的本居的全部的赋予万物的这一些德性特性以及各种形状外形，所有的全部都已经是在里边都完美了。就说万物为没有被造的时候呢，那么它的地道理的话呢，它原有的本居的各种德性特性以及各种形状都已经事先的话完美啊。这是讲的第一个解释。第二个的话讲甩翻记，讲这个本然的问题啊，就是真主的德性之意啊，真主的本然是真主的德性之意。那么从表到里呢，就提醒了啊，都是这个无求的。有真主的话，什么的真主是无求的，真主是坦妈妈是全美的，是没有欠人的。无论的话呢，它的本然显现出来还是未曾显现，它都是完美的啊，它都是没有任何欠人的啊。当真主的本然的话显现之后呢，那么万物万事啊，对万物对万事，那真主是造化他们的，真主对他们是无求的啊。这制造万物创造万物的过程之中呢，那么所有新生事物的发生，所有新生的一些物质的发生呢，都是在真主的造化下，就是万物都是有求的，就他们不是自立而要依赖真主的这个真观的而存在的啊。那么就是就出现了就是无求的真主和有求的被造的一个共存的一个宇宙事件。就被造和造化前的那么这些万物呢，他们都共存在一个统一的整体里边啊，就是真主的造化和被造物的这么一个统一的整体里边。那么万事万物所显现的它的形象也好，它的特性也好，都是原来就由真主的话所赋予的，而且是本来就具有的，全部都是符合于这个自然的运行的规律啊，这是在真主全能全知的这个上的显现。就原有之主呢，他早就把造化万物万事的这个全言的根由呢已经明显出来了。所以万事万物它的体现呢，只是体现真主造化他们的这个全能和全知的这个能为。就原有的真主呢，是体现在这个被造物的这个造化上呢，而证明了它的这个存在和它的实有。这是讲的这个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讲这个造化过程的经过是什么。那么在无论是这个聚总杂面啊，聚总或者是分离分析的话呢，那么这两个过程呢就是一个聚一个分啊，个别和种类啊，单个和总体啊，或者说的话都包括在一般之中啊。一个个体的话它是包括在一类东西之中，就是无论是从离开或者是习或者是从聚里边看呢，它都是从一个个体到一个类，从一个个别的到一般的啊。那么就讲到的话呢，经中所说的七德啊，它的能为就它的营干呢，这所有出现的这些性质所有的话呢，它都是为主前进。那真主的话已经的话给了他们那符合于各种规律的条件，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万事万物的形象，万事万物的运动，万事万物的所有的性能特性呢都显现出来。那么这个吉祥的话呢各不相同，性质各不相同，形状各不相同，特征也各不相同，都各个的话呢都显现出来啊。那么就提醒了真主的有一个意图啊，就是本来就有本来就存在原有的这个真主呢，他造化万事万物，他显示万事万物，他是有什么呢，他就是要求的话人类的话认主拜主啊，这是真主的这个意愿是什么个意愿。那么显现在哪呢，是显现在我们圣人的精神和他的灵性之中，他已经前定了啊，人是全人类的话呢啊，是万物之灵啊，是万事万物里边的这个代志者啊。那么这个情况下呢，那么人类的话是凭着他自己的行为，凭着他自己的努力的话来实现他的这个万物之灵或者代志的这些能力。那么他的显现处呢，就泰扎利亚提的，他的显现处呢是我们的圣人啊。那么显现是显现在万物之灵上，所以说真主造化的万物里边最大的奇迹是人类啊。那人类里边的话呢，所显现出来的是一个万物之灵和代志啊，代理代志。 那么这一点来说，它的显现的集中点呢，又在我们这个圣人啊和这个所谓先贤品级不同的这人的话，以真主的话呢，这个造化的在圣人的品级上的各种这个人的话，品级不同，各种层次不同，所以他们的话虽然是属于一个类别，但他们的距离相差很大。那么就讲到了有极品、九品，那么就有四品啊，就是如果说圣人是极品的圣人呢，那么万圣最多高到这个九品；如果圣人的话呢，是属于九品的圣人呢，那么万圣呢只能达到四品。那么然后真主以此的话呢，喜爱至圣啊，喜爱至圣的精神和灵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我们至圣的精神灵性的显现呢，那所有的一切的显现呢，都体现了真主的这个全观，就是洞察万物啊，完全的话呢清楚全知，那么这两个德性之中，所以真主表现出来的一种喜爱哈尔滨呢，那么他这种喜爱呢是从圣人的精神灵性上，那么把他的话刻到到整个人类，显现在万事万物之中啊。那么这一点的话呢，在一些经里边的话呢，像智慧的宝珠啊，一些经典里边呢，他论述的比较详细。那么就讲了，就是论证这个问题呢，他是认为的话，对原有的啊，无需所有一切说明啊，也无需的话呢进行注解。原有就是原有，真主就本来就存在，本来就有，无始无终，那就不需要做任何的注解啊，也不需要进行什么探索，只按明文的意思的话来理解来解释就行了。那么对于被造的运动动静，对被造的本质，对这一些的话呢，以真主的原有的这个解释里边呢，那么就说的话呢，是真主的话呢显有啊，是有的话呢显现出来啊，因为人类就是这个受真主造化的啊，那造化了以后呢，他能制造工具，能够改造这个社会上呢，能够发明一些东西，那么这些来说的话呢，它是显现了真主的人为啊，那么从代理者的这个人为上的显现呢，那么它是显现真主造化他们的意图目的上的一个显现。那么解说的话，被造者呢，大家看他的一个证据是什么呢？所有被造者呢，都是真主造化他们的一个证据啊，而且的话还有真主实存实在实有的证据和踪迹啊。那么被造呢，是真主造化的结果。就说到这一点呢，就讲的话显有的问题，就把有的话显现出来的问题。表面上看呢，那么造化呢是从真有而来啊，从真主的话造化有而来。那么它实际上的规律是什么呢？那这就提醒了，就是真主的前定义，这个原有的这个造化的主的前定，就真主的意欲，叫有就有的这么个意欲。那么先贤所传说中的那些圣人啊，他们有同样的说法啊。就古兰经圣训，在古兰经下降以后呢，所有的话呢传述的这些现象，像这个能够看，能够笑，能够的话降临，能够的话呢这个拘束，能够的话呢这个升高二十，就是升高天蓬，那么这些都是真实的事情啊，而且不需要探索，也不需要的话呢进行的话呢注解啊，就是都要深信无疑，无需的话呢解释，也无需的话呢探讨啊，也在不同之处呢，只是显现在表里之不同。什么叫表里之不同呢？就是说你们无需的话呢，有强势真主的能力啊，人为啊才来认主，就你们的话呢，有了知觉，有了理性呢，你们就可以认主啊，不是的话，你们要具有相似于甚至强过于真主的人为呢，你们才来认真主。那这就是一个理由，就是即使的话，不可以把真主啊随便在自己的一些主观的推测和主观的认识里边的话呢，把自己的一些行为动静啊，把自己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认识的话呢，限定在你自己的这个思辨能力里的啊，是绝对纯粹的清净和超洁，这是真主的德性。那就是的话呢，一些这个空认者，说表面上他就是说是他是认真主，但是空认，他是否认啊。这一类型人的话呢，他的表面呢，他的内里的东西呢，他的显出来的东西，所有的一些东西的话呢，他都不能与真主的真理相衔接啊。所以的话，无锡的话呢， 给他们进行解释，也不需要的话呢叫他们出来探讨或者是进行区别。说所有一切被造的事物呢，他们都具有的话形象和特征啊，而且有它一定的运动的形式，有它的这个动静，全部都是啊原有的真主造化的前定，是真主的意欲，真主的这个意愿，他造化的这些表象的话呢显现出来啊，那人类的话呢是否能感觉到啊，那么这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要是人类所不能感觉到呢，那这些东西不算显现，就人类能够感觉到，能够见到，能够认识到呢，它就等于是显现。所以显现来说的话呢，那是在人类的感知上的话呢所做比较的啊。能否比较呢，能否知道呢，就在于人的话有没有的话感觉到它。如果人感觉到一物的存在呢，它就具有真主造化它的证据，有真主实存实在实有的这个踪迹。说真主把至圣啊的纯真的这个喜爱呢，是控制在一个随心所欲的一个权柄之中啊。用真主的话，这瓦尔代啊，真主来说的话呢，他这个捆佛雅库鲁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叫有就有。那么是在这么一个这个就是、说是我们说的这个权柄之中，为所随心所欲的这么一个权柄之中的话，显现出对我们圣人的这个纯真的喜爱啊，或控制在这个随心喜欲的这么一个权柄之中。那么这是在这个认识上真主的意愿里边的做了一个这个解读，说这是因为呢真主喜爱万事万物的原本呢都是在这个圣人的这个造化上，就是我们在喜爱圣人的这件事情上呢就得到真主的这个喜爱。因为万圣万事万物的话呢，他们的共同的根源呢都是来自于真主，都是喜爱真主的根源上的话呢所得到的环抱。说来自阿丹之前呢，那么就阿丹被造化之前呢，没有人提出这个事情，而且人类的话呢在阿丹之前是不存在的。那么这时候的话呢，先卑先鄙，就是我们说的改烂好烂呢，这罗赫的话呢已经的话呢把这些记录上了啊，但是没有显现出来，这就叫做泰格蒂了，叫做前定。所以说真主意欲的啊，那就是前定。真主所执掌的那么纯真的这个喜爱呢，是在阿丹之前的话呢，在先卑这记录之前呢，那么已经的话呢存在，就先卑还不存在，先卑还不存在呢，那么真主的意欲已经存在。那么先卑先卑的显现呢，是指前定，在前定之前呢，真主的意欲是在前定之前，有真主的意欲，那么才有前定。那么先卑之学问啊，以及到先卑上的这些记录呢，都是在真主的意欲下，那么才给了这个前定的记录。所以这一切的比喻里边呢，就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真主的话呢，它显现了它的全知全能啊。真主的话呢，观本观啊，本听啊，本知啊，这一些德性呢，都表现出真主的意欲啊，在真主的显里边呢，是显出真主的意欲。从表示我们今生的物质世界呢，所显现的各种品级，以及所有的一切事物、万事万物的这些出现啊，这个发生发展，到最后的话消亡的整个过程呢，都是前定在先卑先鄙还没有记录之前，就真主的意欲里边的话，他已经做了前定啊。这显现的品级呢，但以无邪的话书写，这是真主的意欲；显现的这些品位呢，也是遭真主的意欲，不需要的话呢书写啊。真主所执掌的一切呢，都是真主的命令和口唤，比安穆任那凭着真主的这个命令呢，真主的口唤呢，那么真主就定下了啊。说真主太料说呢，你在我的万有之中写下我已经决定了的事物，直到世境。这是真主的话呢，对先卑先卑啊所说的话啊，就是你在我万有之中写下我已经决定了的事物，就把前定写下来，一直到感应脉及到世境。虽然的话呢，书写的话呢是有各种各样的啊，整个世界上的事情呢，它都是重复的，而且是螺旋性的上升啊，就是很多历史的事情呢，在一定的时间以后呢，有类似的出现。那么这就讲到的话呢，就是我们说的第二进天，二是它是天蓬啊。那么库勒斯的话呢，它就属于第二进天。那么都在这个里边的话呢，先天里面所决定。这个世界的事情呢有循环啊，就是 四行的话在历史上出现过，后来又出现，只是时间地点的话呢啊不同，四行的经过和效果往往是相似啊、哦、这就提醒了这么一个事，这是曾祖的意愿的一个表现。当这些显现了以后呢，那么万有的话呢才在他们的这一些啊事情上的话呢说明了这个大的宝库啊，就是二是这个大的宝库的，那么它万有通有的这个来源呢，它是来自于曾祖啊。无求的这个名称呢，它的形象、它的特征和它本来的话呢，就无求的这么一个德性呢，那么曾祖的显现呢，是显现在有求的这些被造物、这些有形象的啊这些物体之上。就说呢，精神性的这些灵性的这些，就含住奥妙本性的这一部分呢，它的全部啊都打开在什么时候呢？输送在什么时候呢？赐给在什么时候呢？都是在曾祖的意欲里边啊，打开了曾祖的这个宝库的钥匙呢，那么他万事万物的造化的门的话呢，才被打开啊。那么就是讲了，就讲归宿的问题了啊。归宿朝向呢，它是一个名称上的一个通称。什么是归宿？归宿是归属于它的朝向啊。你朝向曾祖，你归属于曾祖；你朝向虎域，你归属于虎域。啊，你朝向于骰陀呢，你归属的话跟骰陀呢是在一起啊。在至圣的名下呢，所得到的这些知识，这些曾祖调养他们这些的帮助呢，它是直接的是体现了一个什么具体的这个形象呢？就是体现了曾祖在普慈之下啊，引领人们的话呢上正道，让人们的话呢能够同来而同归啊，就是从曾祖那造化来，然后最后归属于美好的这个结局里边，永恒的这个归落，那就是归属于最后的归宿曾祖。就从何而来，要归到何去啊？这是曾祖的一个前提，也是曾祖本然显现的一个人为的证据啊。就曾祖的话呢，造化万物，所以万物是由曾祖的造化而来，它必定要归于曾祖的本来啊。就是提醒呢，就是在所有的万物万事之中呢，所有的生命的泉源呢，人类的朝向呢，是我们这个自身的精神的灵性啊，就是我们称为奥妙的这个本性本质啊，这个本居的这么一个奥妙的本性啊。那么人类的话呢，一旦有这个本性的显现呢，那么人类的最高信仰的增进呢，它必定的话是一死了不啊，它必定的话呢是把我们自身的作为现实世界的这个所有的一切的话呢，就把它作为的话朝向之处啊，那么就提醒了这个朝向和归宿。就无论是在抽象的这个理性世界，我们说的精神世界，还是在我们这个气世，就是有生命、有呼吸、有这口气的这么一个物质世界呢，那么它所有的这些物质世界里边所包容的东西呢，都是包容了曾祖的话呢一个意义，就是在今生的话呢显现万物的这个普慈，万物的话呢必须要依赖而不能够独立啊、存在的这么一个德性。那么曾祖的给的圣人的这个精神和灵性的这个奥妙的这个本质呢，那么它就是信仰的这个基础啊，就是把这个信仰的这个受益者呢，把他这个恩惠呢是赐给了那些在先天里边有福分的人啊，他们的话呢信仰和归宿呢是执掌在啊这个赞美啊和这个喜爱里边，就他是圣人的话是赞主者啊，也是被称赞的人，那么这一些跟随的人的话呢，他们也必然的话呢是赞主的人，也是被的话呢曾祖所夸赞的人啊。是在这边就提醒的话呢，就是这个最根本的事情的话呢，在我们圣人的话是执掌的话呢这个万恩的这个大旗的人，执掌的话呢这个信仰的大旗的人。那么圣人阿德森罗说啊，我对于调养我的主啊祈求啊，并且呢感赞他，然后真主命令我，并降下了啊一些这个赞词，一篇赞词啊。这个赞词是什么呢？就是警醒我，我因这件事呢又赞颂了他啊。所以说呢，故说呢，我们自身呢得到了受赞美的这一个高位，也得到了赞美的这个高位啊，就说是我买高密了啊，马哈曼啊，马哈穆迪啊，就得到了这么双重的这个恩典。他是打开了搭救之门的这个权威之者啊， 也是的话呢，因为他的话呢，而真主的话允许的话呢，人类在说清答救之门里边进去，从此以后呢，那么我们列圣众贤广大的一些这个大众之中呢，凡是完美的人呢，他必定的话呢是赞美之人，而且受到夸赞的人，而且他是得到答救的人啊。那真主的话呢，才开始的话呢，这个准许了说清答救，而且范赦他们。那圣人的品级的根据呢，在哪呢？就是在经里面南摩尔提里边所提炼的一些这个诗文里边，这些诗文里边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说了，在每一个品级里边呢，都是成就了我们圣人啊。因为的话呢，既然万事万物的奥妙的这个本居的这些德性、这些特性是来自于真主的意蕴，就是说的天启的话呢，那么精神和灵性，那么就体现了真主的意愿啊，真主的意蕴啊，真主的愿望。那么在这些真实的、实质的形象里面呢，也是显现真主的意蕴、真主的这个欲望，就是阿罗德的这个昆佛雅库，真主教有就有的这一些的德性。是所有归信的人呢，这都是因为认主拜主啊，或者是因为他们在认主拜主之下的一些功修、一些行故行持呢，得到了的真主的喜爱啊。真主一旦喜爱了他呢，他们就得到了提拔，他们就成为了顺服真主的人、归顺真主的人。那世人的话呢，就由这个奥妙的本质上呢显现出来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它显现出来的话呢，你就达到了一个真实的一个境界。就连认主和这个崇拜真主呢，这个苦修的三个部分呢，那么在中间的话呢，就证明我们至圣所经过的所有的一切呢，是证明了我们原有的真主啊，使人们的话呢，在他的真观下的话，显出他的存在显有，那么这个伟大的这个效果和作用。那么真主复形给被造着啊，使人的话呢从母腹中出生。那么阿丹圣人之后呢，那么精神灵性的显现呢，那么是在这个圣人是在最先，所以说我们圣人是灵魂之主啊，阿丹的话是人类之主。那么就说阿丹的这个造化的话呢，是在圣人的灵魂的造化之后啊，而且被造的这个灵魂呢，是入在了阿丹的头顶啊，入在了他的这个后代之中的话呢显现。所以说我们圣人他是最先的，他也是最后的啊，就是提醒了这么一个论点。说阿丹的灵魂的话，他的灵性是来自于至圣，是因为至圣的灵性的话呢显现而生。那么阿丹的形象呢，他的德性呢，他都出自于我们至圣的言相而生。那穆罕默德咪目是头啊，哈尔是两只手，下面的咪目是肚子，最下边是两只脚，那么他是一个人的形状。那么所以说的话呢，主造天地万物生，只是为了培训人，那是显现了真主造化的最大的奇迹，万物之灵啊，代理代治者的人类。那人主的灵性呢，那么他在其中的一个奥妙呢是什么呢？就是真主的给他的话呢世代交替啊，他的玄妙而且无主啊，他的话呢显现出的话呢一代一代的往下边传，而且从一对男女上的话呢造化了全个人类无数的这个后辈啊，这个气质的原因它是决定于先天的前定，都说明了的话呢，在后来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被细数的事情呢，那么都已在真主的前定之中，这显现了真主的意欲，那么在万物万事的发生之中呢，它显现出来，那么它就显现了真主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贾玛丽的一个就是非常俊美的一个容颜啊。就说的话，真主的话呢，教有就有，为所欲为的一个谱子之下的一个世界的话呢，就从被造之中的话就发生了。那人类的话，从能见的啊，能知道的，那么这一些的话呢，这是一个镜子里边显现出的一个印象。就事物的事物在这个万事万物在观照之下呢，那么它才在镜子里边显出了它的风姿。那万事万物呢，都是因为真主啊。造化圣人显示圣人而显现出来的那么一个延伸的一个衬托，说至圣的话，他的话呢像阳光一般的光华啊，照耀着万物啊，这就称为是伊斯兰之光啊。这个伊斯兰之光呢，在万物里边呢，它缺失的话呢，显现的话就像这个马一样的飞奔奔驰啊，一直的话呢，在万物中的话，在各种 地方的话，不断的显现这个正确崇高的信仰。说至圣的显现，用来做一个比喻呢，那么就是说的话呢，他的这个地位和他的这个重要性，他的品级的高贵呢，都是包含在真主的这个无求之中啊，有求和无求之中啊。今生和后世呢，所有的一切事情呢，他中心环节和他的关键呢，他是在第一首显的这一件事情。就首先的话呢，是真主的意欲啊，真主从他本然的真观起出了一书啊，把他称为穆罕默德啊。那么在这个意欲之下呢，那第一道这个显现的事情呢，首先显现的第一个显现呢，那就是真主的厌万，真主的意欲和真主的厌万的显现，那么就包容了永恒的无求的各个方面的东西啊。以这个太阳啊来做比喻呢，就比喻了我们圣人的这个精神灵性啊，他这个灵魂的奥妙的这个本然，是从的话精神世界的一个无形的这个运动的这个里边的话呢，就是真主的意欲里边显现出来。那么在天上普照呢，那万事万物呢都得到了照亮啊，在摄照之处呢，各种灵魂灵性呢都显现出它的本性和特性，也就形成了这个整个完美的一个世界，万物万事的这个存在的一个世界，而且是世代交替，随着的话呢，一代一代的话绵绵不断的这个生死不竭啊，那么才出现了这么一个物质世界。那么今生表示呢，那么它就显现，那么今生表示里边呢，它就藏着一个精神世界啊，就是理事啊的这个奥妙的这个本质啊，本居的一些印象。那么这个印象呢，就必须是通过一面镜子啊，那么才能把它显现出来。所以就讲的话呢，各种显现的形象啊，来理解我们的圣人呢，他必定的话呢，会出现一种正确的结论和一种是错误的结论。如果这个镜子它所反映的是正确的印象呢，那么对自身的认识呢，必定是正确的。如果这个镜子的话，它显现的不真实，就是他说的哈哈镜啊，或者是一些歪曲的镜子呢，他们显现出来对圣人的理解呢，必然是错误的。那么他就把这个对圣人的一个认识的话呢，做了一个强劲的这个论理。就讲的话呢，照射普世的光明呢，它只是一束光明，这束光明呢，就是真主本然之中的一束光啊。这束光的话呢，称为的话呢，就是真理之光，就是我们默圣穆罕默德阿里斯拉姆啊，这个精神灵性的这个光亮，它来自于真主本然的这个真观里的一束，就像一个大海里边的一滴啊，就像一个雨露的话呢，它这个见表啊如一啊，无可比拟。就说是你见到的这一些，只能够意会，不能够很好的做比拟。说整个宇宙呢，它都是来自这个空物，就原来宇宙的话是完全不存在啊，那么它突然一下子产生了以后呢，那是显现了真主的真观照耀。它的云言是什么呢？它的云言是真主真观中的一束的显现啊，就是我们造化的这个真主造化我们圣人的这个灵性的这个显现。那真有之观的显现呢，是从圣人心中的这个余观，那么比喻的话，圣人是太阳啊，那么落山以后呢，它的余观的话依然存在。每一个时代的外力的话呢，就是这面镜子，就把这一道真观的话照耀在圣人之后的这些教僧之下啊。那么每一个时代的师表，他们这一些这个道成的这个道长、真诚的学者、外力呢，他们就是这个明镜，就是我们圣人的余观的反照。那么要通过这一些呢，才能照在每一个世代的这个莫名的这个心上。这就是这个因缘关系啊。从认识的人上来说呢，即使这个天蓬二世啊的这个分量的话呢，那么他在万事万物之中的话呢，都可以变通啊，都能够了解啊，都能够的话呢被他这个认识啊。虽然说是能够容纳二世这个那么大的一个范围的万事万物呢，他仍然还会有忽略的地方，还会疏忽的地方。那就讲明的话呢，人类的知识、人类的能力，他认尽人类的所有的一切呢，只是在宇宙知识的沧海之一粟啊。因为人的历史很短，但宇宙的历史非常的长，地球的历史也非常的长。人们的话有一定的寿岁， 世上劳行难行百岁人。那么百岁之后呢，他的知识的话是从下一代里边的话继承下来，所以人类的整个知识的话呢，他是不能够认尽整个宇宙的知识，就是真主是造化的所有的真理，所有的一切呢，人类所得到呢，这是沧海的一滴啊，这个沧海一粟。就连人类的话，在世间的俗世，今生的很多知识，很多科学的东西都难以认识清楚，那么人类怎么会能完全认识我们圣人的光辉，认识真主的所有的意愿，认识真主的所有的这个愿望呢？那它不可能啊！又说在本来的话呢，有了这一道光辉的照亮呢，在世界上的话呢已经照遍，那凡是归信的人呢，他们都受到了这个真光的照耀，凡是没有照耀的人呢，他们的话呢必定不能够摆脱的话呢凡人疏忽的这个影响，那么迷路在今生的物质世界里边啊，那么就是不归信者的这个论理。就引类的人呢，他就说了，这使者为什么而来啊？他也吃饭，他也喝水，而且还在街上行走啊。如果他不受这些常人和事物的这些影响呢，那么教化之光呢，他无所不在，就必定受到了引领。但是由于他有这么一个这个俗人凡人俗夫的一种认识呢，就阻挡了我们圣人引领的这个真光的照射，所以人类中呢有许多人的话他是得到了引导，同样有很多人呢他们不接受真理，不接受伊斯兰啊。那么在论理里边的话呢，把这个做了一个解释，说只有不受阻碍的人啊，他才能达到这个人主合一，人主合一呢在中国称为天人合一啊，这个境界啊，这个境界呢，我们把它作为称呼，或者是把它作为一个名分，或者把它作为一个显现，或者是把它作为一个品级一个增进来论呢，那么我们就从历史上呢看几位圣人，一个是二苏圣人。那圣人的话呢，他只是一个圣人啊，但是真主让他的话死去又复活啊。很多的圣人，那真主使他的话呢啊存在，就像水的永存啊，在世界上一直有水。那么很多的圣人的踪影的话呢，一直到世尽呢，它都存在啊，并且呢给予长寿，给予让他看到整个世界，从这个啊他的生下来的时候，一直到他归主的时候呢，就是到世界的最后的时候呢，他都能够看到。胸中所发出的话呢是什么呢？是一个浩然的正气。清水的话呢，是人类得到了一种恩典，一种恩赐啊，成为生命的一个必须的条件，成为的话呢发现之处啊，一个显现之处，一个显示者啊。所以说的话呢，它的显示处呢，就是万物万象，所有万有之物啊，它的显示的话呢，都是显示真主造化的本然啊，显示真主造化的踪迹，证明真主实存实在实有的证据，这是显现而形成的一个幻象啊，一个形态，一个不同时间存在以后的话，最后要消失的一个印象。所以提醒的话呢，是能听的人呢，能看的人，能够思维的人呢，是凭着真主赋予给他的一点知识，一点本然的一点领受呢，他才知道他的这个动静，知道他的这个来龙去脉啊。所以他是在人上呢，他的认识是有限的。说在感谢真主、赞美圣人之后呢，人们的话呢，都要像前人所说的情况一样啊，就是在赞美之中，他宣扬了真主的喜爱啊，使他的话成为了喜爱真主的人啊，而且的话呢，受到真主喜爱的人啊，他成了喜爱之人之后呢，他就成为了一面镜子啊，从他的心灵里边呢，他就必定能够反映出这个真理和真主的真观。那人类的形容呢，就是一个极限的这个形容，人类的语言是极限的，思维是极限的，人的话在世界上呢，他生活的地区也是极限的，那么他在这样的一个极限里边，除了喜爱真主，被真主喜爱以外的话呢，他就成了这个无求的人，就是满意于真主啊，对真主给我的所有的一切我都心满意足啊。哈斯比安拉瓦里曼里瓦基努，哈斯布兰拉瓦里曼里瓦基努，就对真主所赐给的完全满意，完全的话呢心满意足。那这样的人呢，他就成为了无求之人。那么说喜爱真主的人呢，被说成是有求之人啊。他喜爱真主，他真对真主有求。那喜他的人呢，就喜爱真主的人呢，他这个因为受到了喜爱呢，所以他在很多事情的话呢，他都经过了一些追求，经过了一些探讨，最后呢他心满意足，那行正道的人呢，他 他就照样的话呢，就跟着这个导师们的这个角度，跟着导师们的这个教导的话去做，就是瓦基努啊，心满意足啊，把有求的啊习者的话呢，变成无求的这个受习者啊，就是在真主的这个喜爱之人呢，他在真主的喜爱的镜子之中呢，他必定是无求的啊，他离开了真主的这个反应真实的这个真理的镜子的话呢，他必定成为的话有求的人啊，而且的话他的求的话呢是无可终止的求，那么只有关照在真主受洗之人的这个镜子中的人呢，他才开始心满意足，不会有求。那么有求之人呢，不只是语言的有求，还有各种各样的欲望的这个追求啊，在这面镜子中呢，他所反映的话呢，就是这个受喜爱者人的这个伟大的形象啊。只有的话呢，端行正道的人呢，他才能得到一个无求或者有求之中的那么一个大体的一种轮廓和恩典。只说是受喜者啊所显现的镜子呢，就不说的话呢，喜爱者所显现的镜子啊，因为人类呢，他的认识能力和他的知觉呢，他的这个明辨的这个能力呢，都是有限的。那么在喜爱真主的这个品级中呢，他只是接近了赞主的尊道，直到的话呢，这个所有的无知，这个今生的所有的幔障被揭开以后呢，那么受洗之人呢，他才亲自见到啊真有啊，见到的话亲眼大见真主的这一些真实的光亮的显现。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才真正的话见到真实的俊美啊，就是真主的这个贾玛利的哈迪，真主真实的俊美，通达到一个高的一个境界啊，他就接近于赞主的尊贵，一个揭开了这一个伟大的这个幔障的遮蔽以后呢，那么他就也就认识到真主的这个伟大啊，真主真正的这个真实以及真主的完美，他才可能认识真主的本来的这个本然啊，那么就是提醒的话呢，这个问题的这个重要性。那么再讲的话呢，就是喜真之人，喜爱真主的人呢，他只要喜爱了真主啊，超过了所有的一切啊，超过了一切的话，真男子所有志气上的所有的一切呢，那么他就得到了一种玄高奥妙的一种高尚的品德和品级啊。就喜爱真主的人呢，他的高尚，他的品级，他受到尊贵的这些品位呢，他是超越了这个大丈夫的这个豪情，也是超越了人类的这个精华的这个范围啊。所以人类本性的这个理性呢，它的知识呢，它的各种分离和结系的这一些这个经过的情况呢，都表现了这个真主的玄妙的这个显现。因为在聚合之后呢，它还有分离啊，才能的话呢分成两个方面啊。所以提醒的话呢，就二分之一的话呢，它是二中之一。抽象以后呢，它的本质的话不被改变啊，无论的话什么时候呢，任何一个东西啊，比如说一个生命，当知道了它呢啊，才能用它来作为比喻啊，作为说明一个事物的一个本质的一个根据。当知道了一些见到的一些形象以后呢，你才能通过这些形象这些形象的东西说明一些现象，它的本质的是什么东西，你才能够分析它的规律啊，透过它的现象才能见到的本质。所以的话呢，没有这个比较啊，如果再见到了本质的东西，再加上形象的东西以后呢，才可以根据它的发展，它的过程来进行判断，而且知道它的本质。如果见到一个树呢，它摇动就知道它是有风，见到尘土飞扬呢，知道的话它是有风。那今生所有物质世界里面的无可比拟的东西呢，就是我们说无和欲的这个幔障，无欲之障，无知和欲望的这个幔障，那么是今生里边不可比拟的一个障碍，把自我的话呢就遮蔽了，把人的这个真性的话呢遮蔽了，把真主给予人类的一些恩典的话给遮蔽了。说真主是清净的主啊，是以其真光的话四射而不胜遮蔽的这个主啊。无论的话呢，你怎么样子的话，你都是无可这个论比啊，无可比拟啊。它就是指的话呢，是在幔障之下啊被遮盖以后呢，他无可的话论比，也不可比拟啊。只有在功修之人啊，他的本体和他的行为已经的话混化啊，比嘎异，就他已经入在了一个混化之境里边的人，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的幔障的话才被揭开， 那么真主的伟大的崇高的这么一个啊人为的显现呢，才会在他的心中显现。但无比以的这一些人为的话呢，才在他的知识里边的话被他亲自见到。那么人类呢，只能够以无知去观察。慢障的话呢，它是形象的障碍啊，只要有慢障，所有形象的东西的话呢，都被遮蔽。所以慢障呢，也是一个形象的一个比喻。本质上呢，也就是自己把自己给遮住了，自己把自己给障碍了。说自己最大的障碍呢，还是自己啊，已经的话呢，只是自己成为了自己最大的这个障碍和俘虏。那么在苏菲的经里边呢，讲到一条狗啊，这个狗的话已经咳到已经快要死了，咳之极了啊，最后到了河边，当他要饮水的时候呢，他就看见河里边水里边也有一条狗，他就威胁那条狗啊，呲了牙齿威胁，那条狗照样威胁了他，他就往后边退了啊。那么几次以后呢，仍然没有喝到水，最后他是下了决心以后呢，就跳到了水里边去，水里边的狗不见了啊，他喝足了水以后呢，从河里边的话起来了。那么就说自身的话呢，是自己最大的障碍，如果不突破自身的这些慢障这些障碍呢，必定的话真观不可能显露。那么就讲了，真主是尊大无比的主啊，是无形无相的主啊，也不存在的话呢，有求啊和无求等等的话，各种的话呢显现的主啊，所以的话真主的本然呢是不能够被人们所知晓啊，人们所见到的就是人类的知识范围之下，人类的认知之下的话呢，他所期盼的所指望的那么这一些啊，所以人们的话期盼指望见到真主啊，他的理由呢就在这个地方啊，只能由这个感觉和知觉推理来揭开啊，或者这个胜过这个慢障呢，那么才能知道真主的一些本然的显现。那么这个慢障啊，它不季节有求知的人啊，凡是你求知之人呢，慢障不能季节它，到一定的时候呢，慢障可能被知识所揭开。凡是的话呢，有这样的愿望的人呢，他就能够从有形的话呢看到无形，从表面看到本质，从无知看到精神。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就人们认为不存在的东西呢，在他看了起来的话呢，他仍然存在啊。人类不能所认识的一些东西呢，在他上的话呢，他却是非常的清楚。这就是人类认知的最高的这个极限，最高的境界。那么这个境界呢，就是我们说的话呢，就是苏菲的话呢，到了比嘎伊混化，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的一个品级的认识。那么再讲无求问题啊，无求来说的话呢，真主的话呢是无需任何慢障啊，只有真主的话是全美的，是无求的，所有的一切的话都不是自立的啊，都是有求的，都是的话呢有依托的依靠的啊。说真主的话呢是唯一无求的主啊，真主的意愿啊就是他本然的一个慢障。说真主的话是自立的啊，真主的所有的行为的话呢，他都不受任何的这个阻碍。有求和无求的限制也不可能的限制在真主上，它的显示呢就是显示者啊，显现呢就是显现真主的意欲，就是真主的这个意欲的慢障。那么就对真主来说无比意啊，无比病，而且的话呢，对真主所形容的所有的一切慢障呢，都是借助一些动静运动啊，一些这个现象啊，一些人们所感知的来进行认识。就人类的期望啊，能够见能够知啊，就如同是太阳的光辉啊，因为日食的时候呢，太阳被月亮所挡住，那么这个时候可以见到太阳的一个整体的光环。风的话呢吹动物质啊，那么当被人类所认知感知以后呢，那么人类的话呢不需要风吹物质的时候，吹到人的本身呢，他就感觉到他的真实存在啊，他的动静呢，他的一些体现的事情呢，就卷入了一个本然的显现。说许多和一致性的东西，就许多的东西和一致性的东西呢，它的现象道理它都是相同的啊。所以在真主的尊大里边呢，它显示的真主的话呢，它是言有，那言来就存在，万物万象的这个内在的东西呢是被造化啊。那真主喜爱呢是真主的意欲，真主的俊美的显现呢是在被造的万物里边的话呢显现出来啊。就像万物也好，日月星辰也好，所有一切被造的物质的 它的本质的形成啊，它都跟真主的造化的不可分开。那真主意蕴呢，是显现真主的话呢，我喜欢人认我，是吧？这一句话里的，这真主喜爱人的话呢，认识真主。意蕴就是内里的核心啊，它真主意蕴的是就是真主内里的核心。那么再讲的话就尊大，在哪里尊大的话呢？它是真主的这个啊人为的这个证据啊，是人为的证明。因为俊美的话，在哪里的话呢？它跟这个展摩里的话呢，它是相同显现啊，显现了真主的俊美，也就显现了真主的尊威啊。那么在无求的这个运动之中，在无求所有这些无求的这个运动之中呢，它是在隐藏里面啊，是用形象来说明本然呢，那么都是这个在人为里边的话来做解释啊。真主的本然是显现在真主人为上，真主无形无相。那么真主没有属赖体，没有形象，那么这个形象呢，它就是真主本然的显现，就真主人为的显现。那么在这个特性之下呢，那么真主的俊美呢，就卷入了这个所有的这一些这个现象之中，卷入本质之中，卷入在所有的无质之中，被造之中啊。所以这一些现象，这些形象的这个不明显呢，它也包含在内里的核心之中，就像隐藏在啊，这个一些数字之中的一那个情况一样，所有的数字都是一的话加起来形成的，但这个一的话呢是藏在数字之中啊，三四五的话里边就含有一，但是一的话没有显现，它是在里边的包含之中。从经常言来到永久啊，就说通然的到尊大的啊，这些东西话呢，就是以自己的这个自立自存。无限制，无极限，无这个顾忌啊，无顾虑，也不是的话呢，有什么需要，也不是什么顾忌。所以的话呢，常常喜爱真主的人呢，那么在各种喜真的方面呢，就把他的全部的慢障的话除去了啊，不为今生而忧愁，不为今生而痛苦，不为所有的话呢，暂存的佛文的话呢所引诱，不为今生的话呢，所有一切的话所欺骗。那么这就是把慢障取去的一个证据。首先显现的第一个现象呢，就是在喜爱真主的人的路上呢，他处于的话呢，对后世的追求啊，对今生的话呢的显示之下呢，就是认识了一条，就是真主喜爱的是人的话呢，认识真主。所以的话呢，真主说我喜人认我，所以我们的话在今生的话呢，认识真主啊，认识真主造化了人类，造化了万物，这喜爱人类啊，而且禀受给人类。而且给予人类各种需要的这些人为的显现啊，所以呢，要认识自己呢，他才可能认识真主啊。要是不认识自己呢，他绝不可能认识真主啊。要找寻到自己的话呢，才能得到自己啊，自我啊。总之，不能够的话呢，从一些这个表面的现象的话来认为认知上的话呢，来解释问题啊。又真主材料说，我喜人认我，我造化的人和万物是以便他们认我啊。所以在认识真主讨合的认主学上呢，它是俊美者和一些的话呢有品级人的一个显示的慢障的突破啊。就提到的话，喜爱真主的人呢，他始终不渝，一直的话呢显示着一个对真主的喜爱，对真理的追求，一生人的话呢在功修干办上的所有方面都保持着一个正常的现象，从来不消退，从来不这个进行疏忽。那么这样的人呢，就体现了慢障的揭开。那么就提到喜者，就喜爱真主的人呢，是在你们的心境之中的显示啊。喜爱真主是显示在你们的心境之中啊。说必须的话呢，除去形象的这个诱惑啊。如果不除去形象的诱惑呢，那么形象的话呢，就把你的喜真的话呢，把你自己喜爱真主的这些的内里的东西呢，被遮蔽啊，被引诱。就自己喜爱真主的所有的一切的显现呢，是在满意真主上啊。好歹都是来自真主，我满意于真主，那就是喜真的第一个显现。对于喜爱真主的人呢，他发出的话呢是不同的声音，而且的话具有的话呢不同，而且是无重复的啊，这么一个前进的一些表现啊。比如说的话呢，他的喜爱是一天比一天增加。对一件事情的痴迷呢，一天比一天的增加啊。那么在今生所遇到的所有的机遇呢，他绝对不放过。因为在今生的话，一旦真主给一个机遇呢， 你把他放过以后呢，可能的话呢，机时就不再来啊，以后一生人就不再遇到这个机遇，就在今生所出现的所有的一切机遇呢，他一个都不放过。那这样的显现呢，那么就是他在喜真里边呢已经显现。作为喜爱真主的人呢，他的回应呢是认清的话，整个世界的万事万物啊，这个世界的万事万物，他的形象啊，都包含着一个内里的一个精神和实质啊，都是精神表面的世界的一个暂存的一个幻影的显有啊。什么叫幻影的显有呢？就是要是真的东西的话，它不增加不减少，不变更，一直是那么存在下去，就是永恒的，那是真的。如果它会增加减少，那么它是一个幻影啊。一个老鸡生下蛋，蛋孵出小鸡，小鸡又长大，长大了又吃了卖了又减少，像这样的都是假的。那人类的话，在世界上也是一样，它会增加减少变更，它不是保持永恒，那么它有生存，它有灭亡，所以这是一个幻象。那幻象的显有呢，这种现象的话是经常不断的啊，而且的话呢，从人生来说的话呢，它都要经历的一个过程，所以它是一个幻影啊，它不是一个永存的一个永恒的东西。那无形无相的真主的本然呢，它的闲居在哪呢？它这个闲居的话呢，就在于赞主之人呢，认识了普慈世界的这个所有的这些真实的真体啊，就是我们从隐到显啊，今生的话呢，物质世界遮蔽了很多隐藏着的真理，这些真理的话呢，得到了一些真观的照耀，以教门的一些知识的话，认识了它以后呢，那么它就不断的转化，让人们的话不断的认识它的回应呢，就是人类的话呢，本来具有的这个本性。人类具有的这个真性的显现啊，就真主给人的以玛利这个正性的这个光芒，正性的这个原本的这个具有的这个本性，这个真性的显现。那么显现在什么地方呢？就从非主回归到真主，就聊一聊还应当到从非主的话呢回到真主啊，这么一个第二个阶段。因为清真言呢，撩印和印撩是两个阶段，撩印是从非主到真主，是接近真主；引撩的话是真主的话呢，把人类的话给赐予，给恩典。那么作为人来说的话呢，他的第一个阶段呢是接近真主，第二个阶段的话是把真主的恩典散发给众人啊，把独慈主的恩典散发给众人，散发给非主啊。那么这就是引撩和撩印的它的第四层含义。所以已经显露的这一些事情呢，它是说明了一个机密啊，它答复了人类一个最好的一个答复啊，就是不能指望啊，还有第二次的话呢，人生不可能的话呢，再回复到原来的原有啊，就是一个人的话呢，在世界上从小长大，最后他归主，你叫他再返回年轻时代，返回孩童时代呢，那是不可能的啊。一个人的话呢，从真主那儿来，最后的话他返回于真主啊，他要有这个指望的话呢，他要这个有指望回家的这个指望，而且的话经过了一生人的努力呢，那么这个机密的话呢，他就显现啊，把这个机密隐藏下来呢，就是他把所有的称赞啊，所有的一切的话呢，不是为人，而全是为了真主。他的语言呢，他就不会打乱你的心啊。如果在语言里边，在愿望里边有为真主以外的非主的这些成分呢，他就必定把你的心给打乱，使你的心的话呢不能宁静。也只有在你的话呢，除去了这一个障碍之后呢，所有的一切全是为真主，那么你的心才能宁静，你才能够倾听，你才能够理解的话呢奥秘，才能够理解这些物质世界的造化的它的要点和机密，那么你就成为的话呢，认识真主造化的机要的机密的人啊。所以在这是听说的话呢，并不等于理解啊。那么就说在客观的这个存在里边呢，所有的极限呢，只是给人们一个印象，见到了一个印象呢，只是表面的现象啊。当你的话呢，在你的本体之中，你能反映出在你的自己的眼之中呢，它这是显示的一个表象。那么今生来说呢，就显示了一个普慈的世界啊。这个普慈世界的话呢，它各种类别的各种的过程呢，这显示了万物万事啊，都是万物万事的显示之处呢，是在今生物质世界啊。说此时呢，他本然的动静，就真主本然的动静，真主的意愿，真主的愿望呢，那么在各种事物里边呢，它都是隐藏着的。所以达到了这个高度，就是 比嘎蚁人狗合一的高度混化的高度以后呢，那么你的口中可能突然的话说出一句话，脱口而出一句话，但这一句话呢它符合于真理啊，它属于的话悠闲未见啊，它的行为的话呢出现了，最后的话被事实啊所证明。那么像这样的语言的存在呢，那么它的经常的存在啊，它的现象呢也就好像是一个文章景象的话呢相符合啊，存在在内心里边的一种这个认识啊，一种的话呢德性的东西脱口而出啊，成为了这个嵌化的语言啊。就是我们解释的话呢，为什么阿克里斯的 Germanity 我们在中国古代出现的一些歪理，他们的话有一些预言的能力，他们能够说出一些引领人们上正道的一些啊富有真理的语言呢，那是真主的话赐给他，让他脱口而出啊。后来的话呢，这些东西成为了文字，成为了记录，被描述，而且成为了一个景象，那么就是在经本上的话呢给予了记录。说不需要讲的话，万事万物啊，只要是会说话的人类呢，记住于今生的这一些这个，就是在天经里边、古兰经里边所表明的真主所显现的这些德，显现的这些道，特地盖替啊，都成为了每一个人的行为的时候呢，那么每一个人呢，他们都可以达到歪理，达到真人的品级啊，就显现了他们前定之中所真主赐给他们的本性或真性，那么就是他们的人类的本性和真性的可见之处。比如说的话呢，眼睛啊，那么他的话呢看到了表面啊，但真主给他的话呢，心灵之眼呢，他不仅是见到表面，而且可以见到真主的真观，见到灵魂，见到非物质的东西。那么这一些的话呢，就是真主赐给不同的人一些不同的赐命啊。这是就把这问题讲清，说许多的话接近真主的幔帐啊，这是个机密。要一个人要接近真主呢，就出现了很多阻碍你接近真主的幔帐。它的机密是什么呢？这就讲的话呢，它的机密的话呢，就是除眉。你只要皱了眉头，你只要的话有了抱怨，你只要有了怨言，你只要媚恩啊，所有的这些机密的话必然被阻断啊。所以有的人的话呢，他行教门一辈子没有任何的表现，没有任何的提拔，没有任何的显现啊，那这一切的话呢都是因为他出眉，他的话埋怨，他抱怨，他甚至于的话媚恩，甚至于的话呢把一些这个事情的话呢正在一些邪妙的事情呢被今生的一些事情呢被阻拦被砍断。那么我们讲了真主是无方位啊，真主的玄高，真主的本然，他是在隐藏之中，是在沉默之中，是没有办法的话呢寻找到的这奥妙的终极的话，也不可能的话呢赶逐他或者是请亲他。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你要达到的话呢，能够知道真主的玄高本然的一些这个信息呢，那除非是真主给你提拔，给你白白的恩典啊，让你的话达到。说真主的本然的清高呢，它是超界的清高，它是清神的清高，它是伟大无比的清高，所有的话呢都不存在，只有真主的本然的话存在。无论表面的今生这个事件，还是表面的一些这个事物啊，它的内里的话呢都是在真主的意愿的这个统治之中，真主的意愿的这个决定之中，是在真主意愿里边的这个权柄之中啊。那么这是莫利钦纳西，真主是只管的主，是这个掌这个所有的这个权柄之主。那么这一条的话呢，是在行十条目的人里边呢必须把它分清，那么才有这一道真主的观量。如果把我原有的这些本性，这些真性，把许许多多重要的显现呢都把它规范到一个原有的真主的意见啊，是真主的前定啊，是在真主前定之中的范围之中呢，经过一些这个筛败服，我们人的努力，经过一些人的一些这个卢贝的一些功修，一些什么原因的话呢，得到了真主的提拔，然后服从真主的人呢，万物都服从于他，那达到了这个真境，那就达到了一个权柄自由王国的这么一个境界啊。所以就提到真主这个真一本质的这个显现呢，是在他的本然人为的显现啊。只有这两件事情的话呢，结合起来以后呢，他才会这个成功。比如说的话呢，功和剑的关系，剑的话在剑筒里边的时候，功的话背在背上的时候，还没有射箭的时候呢，那么他所有的事情都被显现啊。所以当只有箭搭在弓上被射出的时候呢， 它才显现出它的效果，显现出它的本质，得到它的结局啊。那么这个未见的运动呢，就未见的事情呢，那么它也是在这两个条件结合以后呢，它才能可能实现。那么我们就说的话呢，叫人主合一啊，这个天人合一的这个境界里边呢，那就实现了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那么这一伙人呢，他得到了这个品级，他看这个世界呢，就像一个螺丝一样啊，就如同是阳光照耀一样，哪怕是微小的灰尘呢，他都能够见到啊。原来的本质的话呢，它的本然的一些东西啊，一些的话呢，既然不动的东西呢，他在这种状态之下呢，他都能感受到啊。说未动的东西、未知的东西、一些灵性的东西呢，啊，在一般的人上是不可能理解，也不可能感觉啊。但是在这一伙人上呢，他们是能够认知，而且是人类的极限之一啊。就是人类的极限呢，就到于这么高，就他真性本性的认知。所以讲未见呢，就知道的话呢，是所有未见呢，是没有见到的人，他是未见。其实未见的事情，他已经存在。只要感知以后呢，他就必然的话呢，啊，显现。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就能够做到，就是知道未见啊，知道的话呢，一些这个本然的一些事物、临近的事物、隐藏的事物的本质。那么这个时候呢，是在真主的一种恩典之下、一种信息之下呢，能知道。那么讲了，能够听，能够说，这是显示的话，我们原有真主的德性之一啊。我们真主是本听的，是全部都能听、能言的啊。我们真主。那么人类来说呢，它也具有这么一个条件，人类能够听，而且还能够说啊。那么任何一物呢，他们没有说的能力啊。真理的语言呢，是在人类里面所特有的啊，是人类里边的显现的一个显然的这个真理的出现啊，就显现在显示者上呢，那么它才能够被定论啊。说当真理的东西不在一个显示的人上显现的时候呢，那么它不能被定论；当被显现出来的时候呢，它就被定论。那么我们用抽象的比喻来说呢，就是被造的人类的能力的话呢，它具体化的时候呢，那么它这是五个感觉啊，就是我们说的话五官的五个感觉啊。这我们说的话呢，能听，这是人的能力，但真主是本听；能言啊，但真主是能说啊。那么所有的一切事情呢，在真主上啊，是真主原有的啊这个德性。人类上呢，是真主给予赐给的一个富有的这么一个能力啊。那在这件事情上的话，就把人和真主的这个主仆关系的话呢，就把它分清了。就是被造的人类所具有的一些特性呢，在他印象的是什么呢？是真主所赐给，是原有的真主所赋给的啊。所以没有一个东西像真主，无一物的话是真主啊。那么这一条的话就说，万事万物呢，他们的话呢是实际存在的话呢，他们这个存在的体形状性质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是原有的真主的一个造化，就是一个同一的造化，那赋给他们各种不同的德性外性。那么就把这个乃木二体的这个重要问题的话呢，做了一些解读。那么最后的话做一个小小的这个总结。第一的话呢，就是普世世界里边呢，万事万物都是真主的能为的显现啊。表面上的显现呢，啊，它只是一个现象啊。到内里里边呢，才是它的精神实质啊。它的生理奥义呢，是在物质的内里，不在它的表面啊。所以显示者能够把这一些生理奥义显示出来的人呢，它的显示处呢，它都是一样的。这个显示处的一样呢，就是在真主的赐给里边。表现了人类的本质和真性以后呢，那么他有了一种特殊的洞察能力啊，不要在这个认识之真主之后呢啊，又发生一些的话和存在不符合以真理的一些想法，就是无我和私我呢，物质世界呢，在这个万有的这个幻象里边呢，它是最能够诱惑人类啊，最能使人类的话啊被误导的一个重要的幔帐啊，是手段的话呢。是实现误导和诱惑的这些东西的话呢，它就是人的一个心境，那么从心底射出的这些图像道理的话就模糊了啊，甚至于被歪曲了，甚至于的话呢，它的真实性的话呢偏离了真理了，它的理性的判断的话呢就错误了，到接着的话呢，它的推理也就错误，结论也就错误啊，所以就不要的话，因为这些诱惑，这些无我啊，这些心底的这些障碍的话呢，把万事万物存在的条件的话给混淆了啊， 万事万物都是互相制约的啊。只有在混化的时候，就是混然化一的时候，在这个境界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些幻象的话才不出现啊。言有本初的这么一些真相的话呢，一些真实的信息呢，它才会出现啊，就不会发生意外，也不会发生这个不测。所以在认识教门、认识真主以后呢，千万不要被无知和自我的私欲的话呢，无知世界所有的幻象所欺骗诱惑，那么他才能够走上的话呢真理的道路。我们讲的一般呢，是指泛指的所有的东西叫一般的东西啊。最高品级的东西、最高品位的东西、极品的东西呢，是和一般的东西、泛指的东西不能混为一谈的啊。它的内容的话呢不相同，它的层次也不相同，它的外表和比喻的话可以相似相近，可以用一件事情的话比喻啊一个低等的和一个高等的东西，但是它们的性质绝不相同。个别和一般的东西呢啊，一般的话呢没有什么特别啊，个别的东西呢说呢，它从各种事物里边混乱起来的话没有什么伤害啊，但是这些东西的话呢，只要一混乱以后呢，就是人的心境的话歪曲啊，使心境的话模糊，以至于你反映出来的这些观察的这些能力的话呢发生了这个变化，以至于的话错误啊，说洞察的能力呢就会丧失，那被无知、被欲望、被自我、被精神、被普世世界、无知世界所形成的诱惑和一些东西呢，就产生了疑问和怀疑啊。只有事物连接在探索和各个方面来追求它的真理和正确答案的时候呢，那么才能够这个解除这个疑问。所以它的标准的话，就是古兰的真理，我们圣人所言的一些真理啊。那么从一个事物历史性的也好，循环来的话，螺旋性上升的这些这个事物的运动的变化里边呢，那么使人们的信仰从服从真主的这个动力上的话增加，成为这个认主的一个权威啊，并且在人类中呢形成了一个权威的恩赐的啊这个品级和得到赦宥的这么一个品级，就免除了罪错发生的一些直患和增加了一些的话呢这个漫障的这个遮拦啊，就发生误导的一些可能。那么在今生来说的话，所追求的是真一，真一的话呢就是独一的真主啊，阿赫德啊，就是指这个真一。那么事物的关键的中心呢，它的环节的话叫识破啊，万物万事啊的幻象，就把今生无知世界的万物 万物的话万事的幻象的话识破，把今生的暂存啊识破。那么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那么真有的这个光才会照耀自己的心境，当真有的余光的话照耀到心境之上呢，那么就入到你的心中之后呢，那么你就达到比嘎义，就是达到混化化一的这么一个真境。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如同达悟的圣人一样啊，他英勇善战，得到万物临待至者的这么一个高位啊，和这个受到启示的这么一个引领，也如同的话呢，一支箭在射出的时候，才显出了它的效果和用和大用。这是我们伊斯兰教论理学里讲的二合要素啊，二合要素这提醒这个事。那么二合要素的话呢，就是一个主仆关系啊，真主与人的关系啊，那么就把这说清楚了。总结的第二点呢，就讲这个伊斯兰教论理学里边的一个关键啊，就是抓住了事物这个发生发展根本的啊和起点的这些东西掌握以后呢，以及通过这个现象的啊看到了本质以后呢，那么就包括了所有的含义，具体实在存在的内容的真相的话呢，那么才可以初步显现。那么在虚拟里边、假设里边啊，这些可能性里边找出各种实质的规律可能性，那么这些固定不变的一些气数的东西呢，它常数和变数、误导和这个异端，那么可能在这个地球上的奇轮四本啊，就是水、风、火、土这四本啊，这个春夏秋冬啊，这个还有这个暖热、凉寒，还有一切的这个四合要素这里边的东西呢，它才有一个分辨。然后讲三层呢，讲日月星这三层的总体的话呢，它叫就是形成一个三合要素。什么是三合要素呢？我这做一个简单的这个解释，就是说一个人他要把另外一个人推到火里边烧死，他就必须有三合要素。一个火是要着的，这个人要站在火边上，另外那个人要推他下火的这个念头而且有行动，那才会实现。 要拆了一个条件呢，它就不实现。一个人要把一个人推向火去烧死，这人也站在火边上，这个人也站在旁边，也把人推下，但火是熄的，他不可能成立啊。那么这个火是灼的，这个人要把他推下去啊，但是这个被推的人不在场呢，那么三合要素不成立了，他也不成立啊。只有在什么时候呢？火是灼的，被推的人站在火边上，推他的人有这个念头，而且有这个行为，那么才会造成这个事实的出现。所以讲的话，在论理学里边讲的这个三合要素啊，这是做个简单的解释。就里边提到了知、记和语啊这三个东西，那么我们讲的话呢，就知道的知识感觉呢，它是第一个啊。然后讲的话呢，它存在的环境条件呢，它是第二个。第三的话就是它再造的，就是它这个境界实现的这个符合的这东西的话呢，它这块是开头啊。这里边提到的增益品呢，是指的话呢是出命，就是真主的意愿愿望代理，人类出现的代理为圣人的这个品级，那么这一些三个品级的表现啊。提益品呢是讲这个延续，就是绵绵不断的一代一代的传述延续，是这个。还知道见、知道知，怎么三个品级的这个联合，那么就互相的作用的迎合呢，那就是整个物质世界里边的一个真体。只要把这个弄清楚以后呢，不会被迷惑，也不会错误。说他是那个主啊，他从一体上造化了他们，然后你们被定在母亲的子宫中啊，就是我们说的记忆其上，就存在着其中。那么在经里边的话称为灵定，那么灵定的这个真体呢，就是所有一切被造呢，它都在影里边被显现啊。以后的话呢，显现以后的话呢，它是存在，在不显现里边的话，它依然存在啊。那么万物在没有被造之前呢，其理已经生然，就真主造化它的这个愿望、这个意欲的话呢，已经存在，真主的意愿已经存在，那么其理已经生然。那么在显现的时候是被造化，造化了以后呢，它就显现。那么显现里边呢，它把它分成初显、浮显啊，这个把它分开了，显然还有昭彰，把它显出了几个，那是在万物的发生发展和它的这个衰退灭亡这个过程里边的一个总的概念。所以就说从抽象方面来说呢，那么这个乃木二体的经里边呢，它的这个总结点呢，就在于的话呢，概括就把整个世界、物质世界、精神世界呢，都做了一个高度的概括，那么就显现了伊斯兰教的这个论理学的它的高深和它的这个奇妙性啊。那么今天就讲到，阿拉斯拉姆莱贡，阿拉斯马通纳，阿莱贡。